我们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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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认识基督，保爱耶稣，为主建立家室。
我们的时间，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李芳主持。
听众朋友您好，主内平安，我是李芳，非常高兴在空中和您又见面了。在今天这生活百花园里，我要借着旧约的约伯记第七章的17-21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为什么是我呢？为什么是我这句话，我们在生活里常常说，小时候当父母要求我们做什么事，我们就说，那姐姐呢？那哥哥呢？那为什么是我呢？每当我们不愿意面对这件事，我们不喜欢面对这件事，我们就会说，那为什么是我呢？可是等到母亲发零用钱的时候，多给了我们一点，我们就不会问说，为什么是我呢？我们对神也是一样，神带领我们，当我们遇见的事是我们不喜欢的，我们就会问神说，那为什么是我呢？为什么不是别人呢？就像今天我们约伯记里的这个男主角约伯就是这样，他遭遇了许多的患难，一件事接着一件事，所有的这个世界上所有倒霉事儿，都一股脑的都让他给遇见了，不是慢慢的遇见，是在一天之内接到一连串的坏消息。是因为他罪有应得，是因为他出了什么事吗？不是的，上帝在圣经里说得很清楚，说约伯是在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上帝远离恶事。但是约伯为什么被选中遭受一连串的灾难呢？他所遭受的灾难可以说是人类灾难的极限。当我们读约伯记，或者是我们查考约伯记，有许多人就很害怕自己也会像约伯一样的遭受一连串的连续发生的灾难。其实我们不用担心，我们能够担得起多重的担子，我们的神是知道的。从约伯的经历里，我们可以看到他面对难以解释的痛苦和灾难的时候，他首先是敬畏神。弟兄姐妹，人在极难中或者是在大喜乐当中，最容易表现出我们里面的真实。如果我们里面是一个爱世界爱抱怨的人，那我们碰到了不管是好事坏事，我们都没有感恩的心，可能反而会抱怨。就是遇到好事也会觉得还有更好的，怎么我都没有遇到呢？所以在约伯记里，我们看见这位良善的约伯，这位仁慈的约伯，他所遭受的痛苦和疑惑。借着约伯记，我们也能够了解更多更深的，为什么有一些事并不是因为我们中了什么就一定会收什么的原则。虽然这是真的，种什么必定收什么，可是从约伯记里我们看见种什么收什么的原则后面还有神极大的作为。这个作为并不是要我们倒霉，这个作为是要我们蒙福。我曾经听过一个老先生说，约伯的福气已经够大了，我们并不需要双倍的祝福，因为约伯经过这个事件之后，神赐给他的是双倍的祝福，更好的祝福。这个老先生说，我不要更好的祝福，我有这些就行了。但是赐福的是神，神有他的主权，神会拣选他的器皿来做成神的功，来荣耀神。就像我们的天父差遣他的爱子，那个无罪的爱子到世界上来担当我们的罪，这是个事实。他是无罪的，却要为我们这些犯罪的人担当苦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公平吗？当然不公平。但是若耶稣基督不来，谁来拯救我们呢？而约伯的经历 更是激励我们千万不要凭眼见，乃是要凭着信心而活。所以我们要常常来到主的前面祷告，这位创造万物的神，赐给我们生命的主，求神帮助我们在任何的环境里都能够像约伯这样的信靠神，而不是单凭着我们自己的所见所想，而是完全凭着神。记得有一首诗歌叫做凭耳意行，就是凭您的意思而行。这首歌啊，是很多人都喜爱唱的一首诗歌。我们千万不要忘记，无论我们是祷告，我们是唱诗，来到神的前面，我们的神是认真的。当我们说凭着你的旨意而行，神就会为我们吹起东西南北风，来把我们吹到天上，吹到他的面前，与他面对面。就像约伯记的约伯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弟兄姐妹，一个仅仅是风闻，风闻就是听说，但是一个是亲眼看见，这是个切身的经历。您说哪一样是更值得我们羡慕呢？所以不要怕苦难，苦难反而将我们推到了神的面前，而我们所能够承受的能力，神是知道的。我们只要放心，相信神，跟随他。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攻读今天要交通的经文，旧约的约伯记第七章的17-21节。攻读完了之后，我们一起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为什么是我。
生活百花园，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旧约的约伯记第七章的17-21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为何是我。圣经说，人算什么，你竟看他为大，将他放在心上，每早鉴察他，时刻试验他。你到何时才转眼不看我，才任凭我咽下唾沫呢？鉴察人的主啊，我若有罪，与你何妨？为何以我当你的箭靶子，使我厌弃自己的性命？为何不赦免我的过犯，除掉我的罪孽？我现今要躺卧在尘土中，你要殷勤地寻找我，我却不在了。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不要怕苦难，苦难将人推向高山，只有爬上高山的人才能看见平原的美丽。
旧约圣经里的约伯这个人不是虚构的名字，在圣经有好几个地方都提到他，譬如说以西结书14章的14节就提到了约伯，在新约的圣经雅各书也提到了约伯，在雅各书5章的11节说，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所以连使徒雅各都提了他的名字，所以我们可以借着新约旧约知道约伯是确有其人，不是一个虚构的人物。 至于约伯到底是谁呢？约伯记在第一章的第一节就告诉我们，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这个人之所以和别人不一样，值得一提的地方，是因为这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还远离恶事。这是圣经作者对于他的描述，当然这也是神所承认的，也是神能够接受的。因为神后来向撒旦提出挑战的时候，神对约伯也有同样的评价。在第一章的第八节，我们的神对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啊？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可见约伯的特性是得到了神的承认，当然这也是撒旦注意到，也是他所承认的。约伯这个人并不是出信者，约伯这个人在神的面前已经具有很高的地位，他的谦虚诚信，他的正直远远的凌驾所有世上的人。他不是一个在神面前刚刚开始起步的人，所以他属灵的生命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水平。约伯被描述为完全还有正直，这个完全并不是指无罪的完全，在圣经当中完全常常是指就是比较成熟，所以这个完全并不是说约伯已经达到了一个不能犯罪，没有犯罪，以至于将来也不会犯罪的地步，不，一点儿也不是。除了神，除了道成肉身的神的儿子，我们的救主以外，没有人是完全无瑕疵的。所以这里的完全，约伯记指的完全是指他的心智而言。所以约伯向着神的心是专一的，因此他能够活在神的面前，他是一个成熟的人。他除了渴慕神以外别无所求，凡是他所知道的是神所要求的，他都会尽力的去顺服神，同时他也确实是遵行了他所知道的，所以他在神的面前被认为是无可指责，因为他向着神的心是完全的。一颗完全的心是最能够讨神的喜悦，所以今天我们也要用这一颗完全的心，就是讨神喜悦的心，来侍奉我们的主。这个完全指的是里面的态度，正直呢是比较偏向我们外在的行为，所以里面的态度外面的行为在神的眼中就是一颗完全的心。这样的一颗心是神最宝贵的，这也是他在我们的里面要寻找的这一颗心。但是重点是千万不要三心二意，向着主是有一颗完全爱慕的心，可是另外还有一颗心向着世界，这个叫做心怀二意，这就不是一颗完全的心。我们来看约伯，约伯的苦难。约伯记就是一卷讲苦难的书，这件书里讲的真是包罗万象。首先讲到我们缺乏耐性，我们人最缺乏的其实就是耐性，也可见最有耐性的是我们的神。因为当约伯和他的三个朋友在辩论，也可以说吵架，他们在那儿吵的时候，来来回回的一共有九个回合，后来再加上一个以利户，让听的人都会头昏脑胀，但是我们的神在旁边一句话都没有说，一直听他们在那儿辩论。神让我们说话，因为当一个人无论是对自己说话或者是对别人说话，他说自己的事越说越多，他就开始越来越可怜自己。所以神让我们说出来，说出来起码让自己能够懂得自己的心实在不简单，太复杂了。因为有时候我们弄不清楚自己里面到底有多复杂，我们还认为自己很单纯，其实不是的。当我们一直说尽情的发泄，最后我们倒出来的垃圾会发现自己并不单纯。所以神让我们一面说话的时候，神的怜悯也在我们的头脑里一直帮着我们在整理，整理自己所说的，整理自己所想的。 可能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些心理医生就让你躺在那儿慢慢的说，他会用问题勾起你的回忆，让你慢慢的说，不过他们的收费很贵。但是主在约伯记里，主可是没有向他们收一分钱，主在那里耐性的听他们说话。我们在约伯记里看见苦难的问题，苦难是一个哲学问题。虽然我们不是哲学家，但是我们读完了约伯记，我们几乎也算是半个哲学家了。在这卷书里又讲到人生的短暂，用了许多的形容词，形容人是一口气啦，或者是云彩啦，甚至形容人生像被割下的花，又像影子，这个影子是飞去如影。但是如果我们读约伯记，我们只是被苦难所抓住的话，我们很可能就会像约伯的三个朋友一样，他们只看见苦难，整个的人被苦难的感觉所笼罩了，因而看不见神在约伯身上的工作。因此约伯的三个朋友他们就越讲越多，反而是偏离了正题，因为他们被自己的感觉所笼罩了，因此这三个朋友就谈不出什么所以然来。今天我们读约伯记，不要只注重苦难，因为这样会把整个的目标给弄错了。不错，在新约圣经里说到患难生忍耐，这是不错的，但是苦就有功劳吗？一受苦就圣洁了吗？这不是圣经的教训。苦难并没有错，任何的环境其实都能够成为我们最好的教师，但问题是苦难的本身并不能够叫我们属灵。在苦难中，新约的雅各书形容他是有忍耐的人，这个忍耐原文的意思是坚忍，他这个坚忍是对事情的坚忍，而不是对人的坚忍。当我们读完了约伯记，我们就知道约伯的坚忍也不是约伯自己能够做到的，而是全能的主使他能够做到的。因为神最终的目标不是要打倒他，乃是要成全他，赐给他双倍的祝福。这个祝福是长子的赐福啊！但是当神把苦难加在一个完全的人的身上，苦难也竟然能够挫折他的志气。由于约伯深深的相信他的苦是从神来的，那既然他无力反抗，也没有办法逃脱，他真的是百思不得其解，究竟神为什么要如此的对待他呢？他向神说，他不是一个能够翻江倒海的大鱼，神啊，我是小人物，你何必如此的小题大做，如此严严的防守着我呢？我白天受苦，到了夜间希望能够得到一个好的睡眠，怎么知道神又用噩梦还有可怕的异象来惊吓他，使他活得如此的苦，死又死不成，那为什么神要如此的捉弄他呢？他向神说，不愿永活，你任凭我吧。从今天我们所读过的经文里，我们又看到约伯，他又想到，假如他真的是因为犯罪而受到惩罚，受到苦难，那么神又何必这样对他斤斤计较呢？因为一个渺小的人犯罪，他能够对那个伟大的神构成什么威胁呢？若是人自己都不知道犯了什么罪，便一定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事，那么神又何必每早晨检查他，时刻试验他，为何不就赦免他，除掉他的罪呢？人的一生是如此的短暂，如割下的花，一会儿就会凋谢，又如影子一样的一闪就过，那何必不让他自由自在的活几年？何必总是用慈神爱所来束缚我呢？在你身边侍奉你的天使已经有千千万万，多我一个少我一个应当是没有什么影响的，为何你就不放过我呢？人算什么，你竟将他看为大，那您到何时才转眼不看我，任凭我咽下唾沫呢？那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当我们被神的灵 感动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说，像大卫那样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但是当我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我们也会像约伯这么说，人算什么，你何必每早晨都要检查我呢？你又为何将我当成箭靶子，死死地盯着我呢？其实无论是大卫或者约伯，当他们说到人算什么，这句话是对的，人本来就不算什么，但是人却是神心上人。您看这宇宙这么大，哪一个星球它不好待呀？它却要住在我们的心里，就是因为神爱上了我们。人算什么？不过是尘土所造，但是尘土所造的人却成为神施恩典的对象，因为是出于爱。因此无论是神施恩典给我们，或者是试炼我们，都是出于爱。就像父母亲看自己宝贵的孩子，不管别人认为他怎么没出息，父母总认为还是有救的，还是有希望的。所以神用慈神爱所绑着我们，因为他不甘心看见我们就这么算了。神的爱心是如此的伟大，可惜约伯没有办法看见十字架上的基督。如果看见了，他就能够明白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人们所有的经历都是祝福的经历，不是故意给我们罪受，要消灭我们。所以我们在苦难中来仰望神。
他的座位虽难测度，他必为我开道路。他是我的主，领我走过死荫谷，慈爱与能力在每一天，他必开道路，他必开道路。每一
这首好听的诗歌是由盛小梅姐妹所演唱的，取名为她为我开路。感谢主，神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可以走到施恩宝座前，得宝足，得恩惠，得安全。
约伯记第三十七章五节，神发出奇妙的雷声，他行大事，我们不能测透。
有一个探险家对他的朋友提到了自己的冒险经历，在一次沙漠的探险之旅当中，竟然迷了路，眼看那饮水就要断绝了，他非常的惶恐无助，因此十分诚恳地跪下来祷告，哀求上帝帮助他脱险。这时候他的朋友就问他说，哎，上帝听了你的祷告了吧？
没有，在他伸出援手之前，正巧遇上了一群骆驼商队，帮助我啊脱困了。人有时用不同的方法恩待我们，他的作为有时明显，有时隐藏，但是否我们都以为是理所当然呢？我们常把神的恩典当作是巧合，反而没有察觉神的手正在引导我们。
听众朋友，我们神的手天天都在引导我们，爱着我们。我们的节目时间也到了，又有礼物要送给您，祷告手备忘纸条，很实用，英文是 Memo Pass， 数量有限哦。明天空中再会喽。
让爱天天祝你讲，让爱天天祝我讲，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让爱天天祝你讲，让爱天天祝我讲，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